刘备杀了范疆、张达，给三弟张飞报了仇了。县主刘备心里很高兴，两位小将关兴、张苞，不管怎么难过，如今总算是复仇得报了。两位小将心里也很痛快。这时候马良才过来回禀，说是江东使臣程炳先生在帐外候旨，您得见见呢。刘备一听，什么使臣程炳在外边呢？不错，不用见了，马上把他推出辕门给我斩喽。把马良吓了一跳，陛下使不得呀，两国相争，不斩来使啊。
嗯，马先生有所不知啊，寡人的仇还没报完呢。
我真正的仇人不是范疆、张达，而是江东的孙权呐。我此次领兵来报仇，就要席卷江东，杀死孙权，孤心方安呐。不用多说了，你们就把程炳给我杀了就算了。
哎呀，不能杀呀，陛下，
人家还要见您一面，还有话向您回禀。说到这儿，马良看了看两边文武，那意思大伙儿倒说话呀，不能叫主公这么做呀。
众文武都为程炳先生说情。刘备想了一想，把气儿往下摁了摁，
好，既然马良先生与众文武都在这个地方替这位使臣说话，那我就暂且饶他一死，来叫他进来见我。方才帐中君臣的这番对话，帐外的程炳先生全听见了。程先生腿肚子都木了。程炳心说，这刘备可真够厉害的，哦，也不见我一面，这倒痛快。人家马良刚一说我在外边候旨，他就说把我推出辕门宰喽，哪有这条啊？现在既然旨意传出来了，要见一见。程炳一想，这我这么哆了哆嗦的去也不行啊，尽管我们江东现在势派没你大，人马没你多，我也算是江东的一个使节呀。你看看人家赵咨，人家奉命到许昌上表，每辱君命回来，受到了我家主公孙权的表彰。我也不能让你刘备把我吓晕喽，咱也不是没见过面。哼，你在江东甘露寺太后相亲的时候，我不是就在场吗？不过那时候我不怎么出名而已，你也不太爱搭理我。你刘备也没有什么惊人之处，除去你的耳朵比我大点。见见你。程炳先生带着气儿进来的，见了刘备一施礼，刘备还不错，给他个座位。程先生谢座之后，坐在这个地方就把来意说了，说我家主公孙权愿意和陛下讲和呀，是重归旧好，孙刘两家不是联过盟吗？现在呀，虽然出现一点裂痕，那么可以呢弥补。那么我主公孙权愿意把荆州割还给您，把夫人给您送回来，不知陛下意下如何？
哼，刘备点了点头。程先生，你这话说晚了。
程炳一愣，怎么见得晚了呢？记得寡人我由江州起兵，兵到魁关的时候，你江东的诸葛子瑜就来找过我呀，曾经说过先生说的这番话，寡人一概没有应允呐。今天呢，还像那天所说的话一样，不行，我的仇人是孙权，非把孙权杀死不能算完呐。这么说得了，不得江东，不斩孙权，寡人誓不回兵。你请回去吧。说着，刘备站起来走了，就把程炳先生一人给搁这儿了。马良得过来说上两句呀， 要不程炳怎么出这大仗啊？这程炳就羞臊的不得了啊，可以说是抱头鼠窜回了江东，见孙权回令去了。刘备这时候呢，当夜出兵啊，与韩当、周泰是一场鏖战。刘备人马分三路，韩当、周泰真是不好抵挡，也就是江东这几位老将吧，换了别人呢，今天就得全军覆没呀。打得最苦的呀，是镇守水路的甘宁、甘兴霸。甘宁正闹着病呢，什么病啊？痢疾，浑身上下一点力气没有，四肢酸疼，头发晕呢。攻打甘宁水寨的呢，还是那沙漠科。这藩王沙漠科真厉害，手里头使一对铁蹄的孤独，他的兵器和别人都不一样。这铁蹄的孤独什么样啊？那柄啊，有压卵粗细，三尺多长，那个头啊，就像那头后头的大架冬瓜似的，上边全是刺儿。这俩玩意儿上秤腰啊，恐怕都没那么大的秤，得搁泵秤泵。后汉那时候没泵秤，这么说得了，足有好几百斤呢、啊。那玩意儿一抡起来是呜呜的，像刮风一样。甘宁啊，在沙漠科的跟前只走了十几个回合，就敌敌不住了。他用刀一劈人家，沙漠科用那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外这么一磕，还没磕上，只是轻轻挂了这么一下，甘宁那刀就飞了，飞出十几丈远去。您说那沙漠科多大劲儿得了？这下把甘宁给震的虎口都差点裂了，他腾腾往后退了几步，这么一歪歪，差点掉到水里。其实甘宁落水也没什么事儿，他那水性多大呀，在江东来说撑得起是第一把金交椅呀。可今天不行啊，他不是带着病的吗？甘宁只得抹头往下拜。这时候沙漠科笑，他们手里的铁蹄子骨头往那儿这么一放，一伸手就把弩箭摘下来，嘎嘣噗的一声，一箭正中甘宁的后背，扑通的一声，甘宁就落了水了。这要换别人，这一箭就完了。甘宁的水性太好，他愣结水里头爬到岸上来了，咬着牙支撑着往前爬一段走一段，爬一段走一段，最后在一棵大树下，甘宁躺在这儿再也起不来了。一阵清醒，一阵昏迷，最后终于死在了这棵大树下。哼，这么大的一位甘宁、甘兴霸，出世以来仅帆船浪迹江湖，后来归顺了江东，赤壁一战单人独马一口刀啊，杀上了曹操的战船，把曹家兵将喝的是魂飞魄散，撑得起是一位浑身是胆的上将军呢、啊。他曾经百计劫过曹营啊，甘宁、甘兴霸撑得起是江东的一位常胜将军，今天直落得死在了江边树下。过了一天，江东啊才找着甘兴霸的尸首，奏明了吴主孙权。孙权十分悲伤，给甘宁修了一座祠堂。这孙权更紧张了，这刘备还了得呀，现在只要一提西蜀刘备的名字，几乎江东军民呐、啊、都吓得掉眼泪，真有的日夜哭嚎啊。呵，刘备声名大振，甘宁这一死，
程炳抱头鼠窜的跑回来，跟孙权一说，人家刘备根本没有讲和之意，再加上韩当、周泰这一上表求援，孙权呢懵了，赶忙大聚文武啊。众文武来见过孙权之后，都坐在这会儿，一个个您看那神色，都跟孙权差不多，双眉紧锁，满脸愁云呢、啊。有的悄悄的，唉声叹气不止，全没了主意了。明知道主公招我们来，就是让我们大家给出一良策，还有什么良策呀？现在几乎把倾国之兵全都发出去了，把三世老臣都派出去了。那甘宁、甘兴霸是我江东的虎将，都让刘备给杀死了，还往外派谁呀、啊？再派就得派这些文官了，到那儿好全让人家捆上，你说这可怎么办呢？无论是君还是臣，全都在这低头不语，半晌无言呢、啊。说目下钟点互相就这么瞅着，足有十分钟，没一个搭声的。突然间，腾楞站起一位，冲着孙权一拱手：“主公啊，何必这样忧愁呢？不就是拒刘备保江东吗？”现在我江东有擎天博玉柱、架海紫金梁，主公为何不用？哎呦，这几句话说的是嘎巴脆，就好像阴天阴的跟水盆一样，一连半个月没开情，忽然咔啦打了这么个霹雷，哗啦的一下，满天云散开了一半。这是谁呀？现在能说出这么几句话来，不由得在座的全扭向回头看，哟，大伙一看都认识，此公称得起是我江东的贤士。谁呀？看则看得润，这位曾经为东吴立下过汗马功劳，当年赤壁大战，周瑜打了黄盖，黄盖受刑啊，是为了上曹营去诈降，但是有谁敢到曹营去下这封诈降书啊？就是这位。今天在这关键时刻，最最紧要的关头，看泽站起来说了这么一番话，孙权这么一听啊，眼前呼啦的一亮，哎呀，德润，德润有何高见叫我？你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在哪儿啊？快告诉我吧，只要说出来此人住在哪里，孤随不才愿登门去请。看泽一听摆了摆手，主公不必，不必劳动您的大驾呀，只要您启用此人，我敢保江东无虑，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哎呀，孙权一听，你倒快说呀，是谁呀？主公啊，我江东第一任水军大都督是什么人？众文武一听，看先生今儿这怎么了？这儿他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？现在主公问他这擎天白玉柱谁？这看先生反问孙权一句，第一任是咱们江东水军都督是谁？那谁不知道？周瑜、周公瑾，哪儿找去呀？看泽一听，那么继周瑜之后的呢？是鲁肃、鲁子敬。谁又代替了鲁肃的这个都督职务？那就是吕蒙、吕子明。是啊，继吕蒙之后，咱可就没有大都督了，所以我江东才有今日之险。我说的这个人是堪当此任，这位就是大都督了。 嗨，大伙一听，行了，德润，你快说吧。你看咱主公都站起来了，你要说的这位擎天博玉柱他是谁呀？不单孙权站起来了，如果说这屋里在座的60位啊，现在站起48个来，有的就抻着个脖子，瞪着个眼睛，攥着个拳头，瞅着这位看泽，替看泽使劲呢。怎么回事？可你这快说谁，别猜这谜语了。看德瑞一看是火候了，主公，列位，我今天推荐的这个人呢，就是那镇守荆州的陆逊陆伯言。哎呦，葫芦，怎么回事？坐下30多个全泄气了，只有孙权呢，手扶着桌案，瞪着眼睛瞅着看泽。德润，你说的是陆伯言呐？不错，就是此人。哎呦，当时这屋里头是一阵纷乱的，有的就大喊大叫，有的是交头接耳啊，呦就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！孙权一看，哎，列位列位，别乱别乱！哎呀，孙权把眉头一皱，心说这哪是议事堂啊，快成市场了，都稳当点不行吗？孙权嘴里是这么说，说他的文武，实际他的心里呀尤为慌张，不过自己得撑着点儿。孙权这时用手一捻胡须，点了点头啊，非德润之言，故几无大事啊。他刚要把看泽叫过来详细问问，孙权一看呢，坐在他旁边的那位张昭张子布那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，不行不行不行。孙权看了看张昭，子布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周公啊，你既然问到老臣，我就不能不说了。陆逊我是深知其人，我与其有通家之好，三世之交。张昭还真是一点没夸口。朱公啊，别人不知道，陆逊我可知道，他乃吴郡吴人也。吴郡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的江苏省苏州市。陆逊是苏州的人，他本名啊叫陆毅，后改叫陆逊，字伯言呢。我怎么说和他们家有三世之好呢？陆逊的祖父是汉朝城门校尉陆毓，他父亲是九江都尉陆俊，跟我都很有交情，我可以说是看着陆逊长大的。这个人很有才，但是他是一个书生，文弱得很，他怎么能是刘备的对手呢？主公，此人不能用啊。说着张昭看了看坐在他前面的顾雍，顾雍点头啊。张昭老先生的话说得非常有理呀、啊。主公啊，陆逊年幼忘轻，恐诸公不服啊。要是大伙不服，必生祸乱，非耽误大事不可，望主公熟思啊。您可得好好想想啊，陆逊年纪不大，年幼忘轻，那他没那威望，您要拜他为大都督，谁能服气？大伙要不服，这不乱套了吗？那还不把江东的大事耽误了？您可不要轻易做出决断。说到这儿，顾雍回过头来看了看布置，哎，布置先生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布置答应了一声，主公，陆逊这个人我也很熟啊，他确实有才，不过他那个才学，我觉得要是治理一郡呢、啊，是绰绰有余哦。您要给他一块地方，让他做个郡守， 他绝对能担当得起来。您要拜他为江东三军大都督啊！哎呀，飞起爷，这事儿恐怕不好办，因为什么呢？担子太重，他挑不起来。呵，张昭、顾雍、布置，你一言我一语，抬着夯这么一说呀，说的孙权没有主意了。他又看了一看看泽，看先生可有点生气了，他大叫一声：“诸位先生所言差矣！”陆逊随时如生，这不假，他实有雄才大略。依我看，他的才华不在周郎之下。主上今若能启用，必定破蜀啊！如若有失，臣愿与陆逊同罪，我拿脑袋保他。呵，看来看泽、看德润是有十分的把握，但是就这番话呀，愣没说服得了在座的这几位老臣。顾雍、布置、张昭这么一听，哎呀，我说德润呐，你坐下冷静的想一想吧，这可事关大局，非同小可呀。就我看，这次刘备来伐江东，比曹操那次领人马百万来取我江东还要厉害得多。这可关系到我们整个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所有军民的生命。您再想想吧，想想咱主公的霸业。德润，你是咱江东的功臣呐、你在主公面前说话可称得起是一言九鼎啊。你说话很有分量，可你得想好了再说。把这江东军政大权交给这么一个年轻的书生，一旦要出点漏子，咱们可就全完了。对对对，张昭先生这话说的有理，主公是这么回事。我说德润，你先坐下好不好？坐下咱们再商量商量。我们说呀，在座的不仅是张昭先生了解陆逊这个人，我们大家对他也都很熟悉呀。他出身幕府，做过东西曹令、屯田都尉，他怎么有才学也担当不起这个都督的重任。幕府是干什么的？过去古代将军出征啊，使用那些帐幕，将军府啊称为幕府。那时候陆逊呢，也不过就是将军身边这么一个听差的，后来做了东西曹令。这又是个什么官啊？汉朝不是有三公吗？那个三公宰相啊，都要设置一些辅助处理军政事务的分科办事机构。那么这个曹令啊，就是这办事机构里边这么个官员。在当时后汉时候，蜀魏吴三国呀，情况也不太一样，也有的这个曹令啊，协助长史啊，管些文书什么的。那么这长史是干什么的呢？按现在的这个职务解释啊，就是秘书长。那么这曹令呢，就是协助秘书长的这么一个文书，也就是秘书长跟前这么一个低级的官员。屯田都尉呢，那屯田都尉是临时任命某个地区垦荒种田的这么一个行政长官。就是说陆逊这个人呢，要是抄写点文件呢、打个报告啊，开点荒种点地什么的，这都行。他哪担当得起三军大都督嘞？布置先生的话说的很有道理，说陆逊之才可以治郡，不能托以大师。他要当个郡守行，把整个江东交给他呀，那简直是开玩笑。哎呀，看泽听的这会儿蹦蹦蹦急得直跺脚啊。 你们说的不对。他抢步上前，来到张昭的跟前，瞪着两个大眼睛瞅着张昭。张老先生啊，张昭吓了一跳，心说这怎么了，这位看泽要跟我吵架呀，是怎么着？
德瑞，有话你慢慢说。
嗨，看泽一听，现在不是慢慢说话的时候。张老先生，我请问你，咱们主公复夺荆州，杀死关羽，是谁的功劳？张昭手捻胡须，这么一听，哎呀，这谁不知道？是吕蒙吕子明，那不是吕蒙白衣渡江吗？
不错，吕蒙白衣渡江，巧取了荆州，他打了一个漂亮仗，但是出谋划策的人，您别忘了，正是陆逊陆伯言呐。
主公啊，列位，陆逊虽是儒生，他确实有雄才大略，以我看，此人之才华不在咱周郎之下。您说他能当个郡守啊？
嗨嗨，常言说得好，是人微言轻啊。这人本事再大，学非所用，或者你根本就不用，再不你就不把他摆在那个位置上，他再有才学也没用啊。他说了不算呢。
今日主公若不用陆伯言，则我东吴休矣。臣看泽看德润愿以全家担保。说着啪啦一撩衣裳，给孙权跪下了。
这还了得了，看泽以全家性命保陆逊为帅。哎呀，孙权太感动了。他看出来看泽看德润是一片赤诚啊，赶忙伸手相搀。
德润，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，你不必着急，德润所言句句是理呀，你的话已经打动了孤的心肠，孤意已决，我下定决心了，听你的，启用陆逊。这样吧，现在你头前带路，孤要亲自登门去请。看泽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，主公您不必去了，带我去到陆逊府下请他一趟吧，如果我要请不来，再惊动主公也不迟。孙权一听，好好好，有劳德润。看泽请陆逊陆伯言金台拜帅。